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参议院调查发现，选择退出我的健康记录数据库的人数低于预期。运营数字统计的澳大利亚数字机构发现，目前有大约90万人选择了退出。
一位在今年早些时候投诉前国家党领导人巴纳比·乔伊斯的农民表示，把他的名字泄露给公众令人恐惧。
悉尼一名女子称，在超市购买的苹果中发现了一根针。沃沃的发言人告诉澳联社，他们已经接到客户的报告，警方正在调查。
由于担心澳大利亚的草莓受到污染，联邦政府引入了严格的出口规定。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以让音乐节更加安全。包括来自澳大利亚医学协会在内的一些机构呼吁进行毒品测试，以减少过量毒品使用的风险。
在对中国近2770亿澳元的进口产品征收新关税后的第二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愿意与中国就结束贸易战进行谈判。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宣布，朝鲜半岛迎来和平新时代。两位领导人正在朝鲜首都平壤参加为期3天的高峰会谈。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在叙利亚海岸附近被击落的一架俄罗斯军用飞机是一连串悲剧性偶然事件所导致。
缅甸军方被指控在迫害该国罗兴亚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同时，还有组织的强奸女性和伤害儿童。这些指控来自于联合国缅甸国际实况调查团。该调查团发布了一项针对罗兴亚暴力事件为期15个月的调查报告。
日本亿万时尚网购大亨前泽有作最早将于2023年成为搭乘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大型火箭绕行月球的第一人。他计划带6到8名艺术家同行。
西班牙当地时间昨天，2018至19赛季欧冠 B 组第一日比赛中，巴塞罗那主场4-0大胜埃因霍温。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第二小时跟大家回顾的国内国际的新闻事件。那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开通今天的正在行动热线栏目。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是跟养老有关的话题。
那么相信听众朋友们最近也看到了有关养老业老人受虐待的丑闻，那么您是否有过或亲见过这样的案例？我们都会老去，您是否展望过澳洲养老院未来的景象呢？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稍后就会开通，欢迎您拨打来表达您的看法。
开车上路的时候，请记得随时跟卡车保持安全距离。卡车因为车身大、车体长，盲点要大于一般汽车，这意味着卡车司机不是一直都能看到您。为了所有人的安全，在卡车两边或后方驾驶时，请多加小心。我们都需要相互照顾，所以请小心驾驶，注意卡车。本信息来自新南威尔士州政府。
我们是 iCare， 一家为新南威尔士州雇主和员工提供保险和关怀的州政府组织。在新州任何地方工作的人，如果受了工伤， iCare 可以帮助您获得就医和住院治疗、医疗和住院福利及康复等方面的支持。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我们提供哪些服务，包括如何免受工伤和工作安全的更多信息。
这个长周末将实行双倍扣分，也就意味着如果你被抓到超速、非法使用手机、没系安全带或没戴摩托车头盔，你会被扣掉双倍的分，而扣分积累可能很快会导致驾照被吊销。所以本次长周末期间双倍扣分，你要么别违规，要么受罚。
你是电影迷吗？ SBS On Demand 上数百部免费电影随时随地等你来看，各国精彩的剧情片、纪录片、恐怖片、喜剧和言情片尽收眼底。更多精彩内容请浏览网站 sbs.com.au/demand。
Nothing in New York can't get by boat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讨论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好，我是谢欣。
谢谢。我们看到上周日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宣布对澳大利亚的老年护理系统展开皇家委员会的调查。
嗯，
随后的前天晚上，也就是周一晚上，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在其 Four Corners 栏目中呢，就播出了调查报道，曝光了养老院住户的生活境况。兼曝光的一些养老院为住户呢提供的食物每天只有平均6块钱，所提供的服务呢也受到了诟病。
我们来看看新的政府的数据哈。上个财政年度确定居民面临严重风险的养老院数量是增加了177%，拒绝遵守规则的养老院数量是增加了292%。那么来看看老年人权益倡导组织老年委员会，我们就简称 COTA， 他们就怎么说的，说皇家委员会的调查可能会揭露出更多更可怕的案例出来。
那么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呢，向您提的问题就是您是否有过或者是亲历过亲见过这样的案例。每个人我们都会老去哈。
是。
您是否展望过澳大利亚养老院未来的景象，您的未来养老会怎么去规划呢？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 13007993来参与我们的热线节目讨论，发表您的看法。那么线上有听众在等候，那么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使用老年护理服务的状况。在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国家，
我们快速给大家过一下。
2017年6月30日呢，是有将近26万人，具体是259000人在澳大利亚使用疗养院护理、永久或暂息居家护理或过渡护理服务。
那么在2016到2017年，有将近723000人自己的家里面是接受了上门的协助服务。
接受老年护理服务的人群中呢，2%为女性，69%在大城市，其中呢0.9%是永久居民，1/3的人出生于海外。
那么这个就反映了过去几十年澳大利亚接受移民的比例，从这个数据上完全可以看得到。那么现在有37%的65岁及以上的澳大利亚人是出生在海外的。
那么随着全国人口老龄化呢，澳大利亚入住养老院的数量呢将急剧的增加。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呢，他介绍过这个疗养机构虐待老人的严峻性，并且呢，他也提到呢，这个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从2015到2025年呢，
十年时间
，
过去
这个跨度，对，是的，三年时间。
对，
比方说，2015年如果是85岁以上的老人是50万的话，那么到了2025年，十年以后，间隔10年会增加将近4倍，就是变成190万。
那么这个是人口的基数就更大了哈。那么知道这个到底大家说这个钱是应该还有争议，就是用来应该是，我们知道如果成立这个皇家调查委员会是要花一笔钱的哈，据说目前是2亿。那么这个钱是应该用于调查还是应该投入老年护理，也是目前一个争议的焦点。
那么谁应该为这个钱出这个钱，还有呢就是说将来改善的时候谁应该为此负责，就是出生的发生的这些丑闻谁应该为此负责，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讨论。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首先打入电话的是赵先生。赵先生您早。
哎，你们好，你们好。这个第一啊，我还没有养老院去啊，这个我亲身经历肯定是没有，但是呢私下听说呢有。好的呢咱们今天就不说，咱说点不好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要改变事情一定要说不好，说好就没什么好改变的了。
是，
我知道的是在这个 Frankston 有几家这个老年护理啊，这里面多数的不是移民的，也有移民在里边，他们有遇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案的压力，就是说这些老人呢、在过世之前都有自己的遗嘱，有的遗嘱呢对这个养老院里的人呢都有一定的份额的这个优惠，也就是说私下付的小费，同时呢在每些过年过节的时候呢，有的服务好的人呢会得到私下小费。但是如果得不到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些人呢就面临着这一种 service 上面的压力， 因为年纪大了以后，他的需要和别人确实不一样。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身上的问题，他是心理上、心情上的问题。所以呢，会经常的去烦那些护理人员。那么护理人员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碰到职业道德比较好的人，那么他会严格遵守职业道德。但你要知道，人嘛，他总有不好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又在这些老年人比较身体虚弱的情况之下，这些东西都赶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这些老年人的后面的一个处境是非常不妙的。另外，我看到那个电视上对那个老年人的一个虐待的情况，那到这个虐待情况属于是严重的这个殴打性质的，那简直就是这是犯罪的，是犯罪行为。
嗯，那么张先生，这个就是说，老人他年老以后，尤其住进养老院的，他已经行动不便、行动受限，他也没机会去说出自己的想法。那么，正如您所说，如果人靠不住的话，您觉得怎样去改进才可以让老年人增加他们的话语权，那么去改善他们受到的这个虐待或者是处于这个弱势的地位呢？
这个就是关于到这个以这个皇家调查委员会这两亿进进这个这个。这个就应该用在什么地方？我觉得绝对应该用在调查委员会这上面，因为我们要改变的是，我们一定要健全这个制度，比如说里面录像制度、管理制度、这个财政的这个食品的制度，或这个老人的投诉制度，都必须有秘密的，因为有的老人不敢投诉，因为他投诉多了以后呢，他就知道啊，本来今天拉裤子呢，可能两小时就给弄干净，你要经常投诉的话，他弄不好三四个小时还没把你屁股弄干净，所以老人呢面临一个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这个皇家调查委员会呢，啊，心里还有这么一个公平公正这么一个公开的这么一个东西，调查以后呢，严格这个老年的这个管理，但这个管理一严格，就面临一个同上一个问题，就国家对于老人养老这笔钱确实非常难。就像你们说，我们过多少年以后要增加四倍，这确实需要巨大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特别严的话，那么是不是有的人对自己这个养老机构的这个经营呢，就打退堂鼓，就人不多的话呢，那么这些人由国家来出钱来养的话，国家也要花钱去养，那么这个就出现一个问题。从现在开始，我们
谁应该出这个钱呢？
钱当然是要大家出了，这大家出钱，这肯定是要大家出。但是呢，作为我个人，我还是奉劝大家，养老呢靠国家呢，多数呢有点不太舒服；养老呢靠什么小孩呢，基本呢是不太靠谱；养老呢是靠丈夫或者靠妻子呢，也非常危险。养老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自己有生之年，尽量多的给自己的养老增加一点积蓄，比如多买点房子，多买点基金，到最关键的时候的这些东西是会给你派上关键的用场的。别的不认你，只有这个东西钱，他是认得你是非常清楚。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在自己有生之年，多增加自己的积蓄，把这个钱呢管在自己手下，否则的话，你到老的那一天没有钱再帮你的话，到时候你指望政府、指望妻子、指望丈夫、指望孩子、指望亲朋好友，到那个时候，
谢谢
我估计，中国有句俗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这个是非常一个残酷的现实。所以呢，我觉得我是从悲观的角度呢提醒大家注意自己的养老。个人观点。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讨论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来发表您的看法。我们今天的提问是，您是否有过或者亲恋过老人受虐待这样的案例？我们都会老去，您是否展望过澳洲养老院未来的景象？
有没有给自己规划过怎么来养老？
您心目中的自己老去的时候养老大概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您心目中想看到的？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两位主持人早，大家听众好。这样，这个问题啊，现在提出来啊，好像局面已经有点那个比较严峻了。怎么呢？就是政府对那个养老啊，它有一套管理监管制度。当然，当年我记得是2014年还是2013年，我经过那个正好驾车经过那个 Quickskill。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养老院，就给这个护工啊，好像不是护士吧，我不太方便，我不大懂，就是点火烧了以后，烧了几个人都判无期徒刑的那个。电视台有那个他的这个专门做样的只有采访。那么我现在认为呢，对不起，我现在认为这样的情况发生呢，就是说政府就是总理宣布王家委员会设计调查，这个问题就是应该比较严峻了。 那么为什么呢？就提到像老人的食物啊，或者是那个被虐待啊，我们在那个照片电视画面上也看到了，这是殴打了，这是个袭击了，这个不是在护理啊。所以对这套监管制度，这个体现出政府啊，非常就是紧迫了。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是对的。然后呢，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现在那个移民啊，似乎涉及到年纪老的，特别是涉及到这个资源用的太多了，这个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
那么您觉得，就是说皇家美会调查之后，肯定是说会给出一个建议。如果说需要更多的投入，当然了，老龄化您也知道是越来越严峻了，投入肯定会越来越大。您觉得谁将为此付出这个钱或者是代价？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很明显，你现在看啊，就是国家投入的话，就是体现出澳洲的价值，但是你不能滥用机制啊，对不对？现在有一个问题来，那个首先是调查，这个说明呢，澳大利亚总理对这个问题关注啊，这个不是一般问题了。因为为什么呢？你人口的老龄化面临很大的压力了，年轻人工作的压力，加上那个税收的压力，然后老龄化的这么大的庞大的人口，你提到这个问题，谁来负担？我认为还是应该要一个诚实机制，在这个社会的环境之下，自己有能力首先应该支付，在自己没有能力的情况下，那么政府可以支付。你现在有些人家里开奔驰开宝马，都是什么医生护律师来看父母的后，都是开了大奔驰大宝马，然后呢父母在住那个免费的养老院，这个就不合理。
您觉得还是子女应该承担一些赡养父母的义务是吗？
我不认为这样是子女赡养，我认为有一个综合评估。你比如说我们不能讲中国人吧，大家都有一个 family value， 就家庭那个价值观。哦，你在这个承担责任的时候你都是跑掉了。你在享受那个 beneficial 的时候，你全都是我是家庭成员，哎，我的 uncle 帮我，我的grandpa 帮我。当你要承担责任了，全都跑掉了，这个不合理吧？所以我认为可能呢，政府可能王家委员会估计，这是我个人判断，可能会进行一些税收。这种税收是对什么呢？就是你家里比如说有养老人，有年纪老的，你应该子女再抽出部分税收来。因为国家没有这么大的资源来是供应，因为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老龄化的人口比例不断增长啊，出生率下降。
谢谢陈先生的观点，
对不对？这个是我的观点，好不
好？
好，
谢谢您。那么陈先生可能就是说把这个资金的压力、钱的压力向家庭去分散。那么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接下来接听这位听众的名字我看不到，这位听众您好。
你好。
哎，您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我是张女士。
张女士您请讲。
您好，大家好，早晨好。我听了这个节目呢，这几天的新闻呢，看的呢，也确实呢，在澳洲呢存在很多问题，对那个 HK 的问题。当然来说呢，这是一件在我们这个文明国家啊，看到有这个情况呢，是 very sad 的那个 problem。不过我对这个我们澳洲 in the future 就是老人化这个问题呢，对政府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很头痛的问题。因为澳洲来说呢，不是，一路过来我看到，这个资金的 prepare 啊，给那个澳洲的居民也好的，在这个方面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呢，我觉得一个老人，假如到了一定的年龄，如果有一个 quality 的 life。这也是很好的，然后呢，能够呢有家庭啊、国家来帮助你和我们澳洲政府呢这一点呢，在这个上面是做得很好的。但是呢，这是还有一点呢，这是我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啊，不代表大家。我就是说提议政府可以考虑，在老人一定的 quality 那个生活的时候有多种不便，有很困难的问题，有很困难的毛病出现，我还是提议政府可以考虑安乐死。
哦，您是倡导安乐死合法化是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对全球都，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对我来自己个人表示啊，也是蛮人道的，对吧？因为一个人老人到一定的年龄，每个人都不同，有的人50、60岁、90岁、100岁还是很好的 quality， 这是 very good。 But 有的人70岁、60岁、80岁，但是他的 quality 呢 level 呢 is very poor。
嗯，你很看重生命的质量，对吧？
对，所以我赞成安乐死，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当然还是要澳洲政府大家来建议。
谢谢。
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能够有一个安乐死，有一个法律来通过的话，有许多老人可以选择，尊重他们的选择，对吧？
嗯。
然后呢，我就觉得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好，
对国家也有一点资金的，也不需要付很大的钱，对吧？在这个方面要出很大的钱，每天护工什么什么，但是他们也没有得到好的帮助。然后呢，这个一天天下去，总是人有生有死，我说这是自然规律。
好，谢谢张女士的观点。
提议这个，这是个人意见啊。
那么谢谢张女士的观点。那么线上有多位听众打入电话，那么接下来时间有限，希望大家的意见言简意赅。接下来是下面一位听众，是李女士。李女士您早。
主持人好。
你好，您请讲。
我觉得那个政府现在做的事啊，那个皇家委员会调查，我觉得现在这么多丑闻已经暴露了很多年了。我觉得不如拿皇家委员会调查的钱用于多装摄像头，然后那个就是改善这个生活，多监管，而且要改法律，就说让虐待老人的人重罪。然后呢，你把人家搞死了，你应该枪毙。这边没有死刑，他杀了好多老年人的话，做了好多坏事，杀了好多不是老年人的人。到了监狱，你们刚才报道的监狱的伙食比这个老人院的还好，而且有花园可以做自己做爱做的事，好吃好住好玩。然后呢，那些人要养着他，报纸上就讲的，给他看的照片哦，都是花园一样的，里头可以学习，可以做自己有兴趣的事。他说唯一你应该做的一件事，就要做一件坏事才能进去。
那么李女士，我想问你一下，如果就是说，不论皇家委员会调查不调查，如果是改善养老业的状况的话，
对
啊，您觉得谁需要为此付出钱呢？
调查完了还是这个现象更严重，要有资金支持改善了。那你没有调查完了，没有资金改善的话，你不白调查吗？那你不如拿这个调查的钱，已经知道这么多丑闻，而且很多年了。我跟你讲，10年前 SBS推广老人院的时候，有一个男听众就讲说，他以前一直在养老院干的，他就奉劝华人听众，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进这个养老院，不要以为是免费啊，免费听着好像很好的。然后我也听说，就是老年人到了养老院，去之前那个验血是那个营养什么都是均衡的，去了他天天吃土豆。就是那个他亲戚就讲说，他牙齿不好，你可以各种菜烧烂一点就行了嘛。他天天给他土豆几个月。
那李女士，您觉得是不是就说投资钱是钱就可以解决目前的这个问题呢？
对，目前就是改法律啊，你虐待老年人，你重罪啊，让你那个就是过的那个不能过那么好的那个监狱生活。
好，谢谢李女士。
生活太好了，现在
您的观点我们听知道了。
全民的生活都好过老年人，这些老年人是对澳洲贡献
的。好，谢谢李女士，您的观点我们知道了，谢谢李女士。那么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早。
哎，两位主持人
久等，请讲。
早好早好啊，不，没关系啊。我想在发言之前先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澳大利亚的老人院有没有这种所谓的公立的老人院这种事情啊？
公立的基本上都是政府有扶持的。
在我的概念中，因为很巧啊，我有很多朋友，那个时候作为留学生留下了以后，有很多朋友都投入到老人院的那个生意当中。那我在我的概念中呢，好像几乎所有的老人院都不是由政府来举办，而是一种私人的机构，然后拿了政府的补贴在举办的这种机构。我好像是这样一个概念，也许我是错的。
政府有扶持。
政府有扶持。OK， 在这样的情况下，换句话说。我回上海的时候，我因为朋友的父母啊年纪大了，也在老人院，我也在上海很边周围的几个老人院去看望朋友的父母。那么这里面我就发觉，在中国的那些老人院，由于金钱的作用，他们的服务相当到位。金钱啊，在这里同样，由于金钱的原因，那类的服务就相当不差。 有很多的移民到了这里以后呢，他们把老人院作为一种生意来做。那么如果把这个东西当做一种生意来做的话呢，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克扣的问题。就像前面那位女士所说的，监狱为什么生活比他们老院还好？因为监狱是由政府来办的。
就是倒退一下，您觉得怎么样可以改善是做生意的这个状况呢？就是说怎么样可以让这种机构不作为一个做生意的状况？
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老人院作为政府的机构，作为政府的一种福利的话，这种情况可能就会改变非常之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所有的年纪大了，他都有自己的，因为说实在的，所谓的免费啊，其实也并不是真正全部免费，对吧？他们自己还得
出钱
的，
个人
钱还是要出钱。那也就是说，每像我们这批人，我们年纪大了，我们都有自己的养老金，那我们可以把养老金呢拿出来作为自己养老金嘛，对不对？就养老的一部分的资金作为养老所用，那么可以如果把这样作为进行这样一个调整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养老有自己出一部分钱，然后也在政府的那一种机构里面，对不对，来进行养老。那我相信那要好过把几个亿投入到这种，因为你把几个亿投入到这个上面，如果是作为一种生意，它永远改不了一种做生意的模式，对不对？更这个话大家都知道，这些养老院办养老都是小型大型的很少嘛，都是一些新移民，它的金钱的作用非常之大，它就非常 greedy，他就是要钱，对不对啊？所以
他人性是吧？
老人是那这是个人性，这我觉得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好的，石先生，您的观点我们知道了。
我们说大概是想民间参与，自己承担一部分，然后要有政府的监管。
好，谢谢石先生。我们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听众我看不到您的名字，请问怎么称呼您？
是我吗？
是您，
是的，
女士怎么称呼您？
这样，我想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在老人院工作的经历。那是十多年前我到这里来的时候，为了生活，我就去了读那个Age Care， 读完了以后要实习2周，但是呢，在这2周在老人院实习里边呢，给我澳洲的所有美好的印象就在那一刻就打破了。因为那个老人院它是 low care， 但是呢，那些真是太差了，我都不知道。哎，我后来我觉得我真是死了，我都不能去老人院。
您看到了什么呢？
就说呢，他们吃的东西呢，就说。这种东西已经是很差的，就像喝牛奶一样，我们都喝那新鲜牛奶，他们不是用奶粉，用凉水冲奶粉，然后呢喝那些果汁都是那种浓缩的果汁再冲开它，然后呢每天呢就是说那些照看那些人员，有些就很好，有些呢就真是太差，然后一天早上一起来就把那些人用不能动的拿轮椅就推到那个大厅里边，一个个就是面对着电视机就是看电视，然后食品一直就摆在他们桌面上，他能吃就吃，不能吃就你自己倒霉。
女士怎么称呼您？
很可怜。
怎么称呼您？
叫 Betty。
好 ，Betty， 由于时间关系，非常感谢您打了电话。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不得不打断您的电话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感谢您的电话支持，也感谢您2个小时的陪伴。
千万不要忘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继续给我们去留言。
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